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如果我们真的想明白神对做丈夫的与做妻子的设计，我们就需要回到创世之初，看看神本来对婚姻的规定。请看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指令：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欢迎收听生活之光，今天会继续播出史文道牧师的经典讲道系列，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今天的信息是修补婚姻的基础。史文道牧师会从创世纪第27章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让我来说一说以扫的故事给你们听吧。以扫他违逆了父母亲对于他选择妻子的忠固哈，他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以及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面愁烦。46节说，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着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因此呢，以撒就给了他的儿子雅各一些忠固。我们看到第28章第5到第9节哈，第5节就说，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了，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听众朋友，你看到这里怎么样呢？你认为以扫想得到父母亲的爱吗？当然这是肯定的，他非常渴望父母亲对他的爱，甚至呢，为了这个原因他娶了另外一个妻子。以扫看见雅各离开，并且听从父母的嘱咐，娶了一个适合他们心意的女子。然而呢，以扫犯了悲惨的错误，这给他带来各种痛苦的后果。在这以后呢，以扫终于说了，我愿意再娶。不过呢，这一切都太迟了。现在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所谓的分离割断，并不是指你完全就不听父母的忠固了。如果知道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约会有多深入的认识，你就会觉得很奇妙的。对于我们约会的对象，他们出乎寻常的非常熟悉，尤其是那些拥有丰富属灵智慧的父母亲，这些描述就更加的适当了。因此呢，离开父母并不代表我们要完全不顾父母亲的忠固啊，也不代表父母亲永远都是对的。这就让我们想到他正面积极的一面。我想要从父母的角度来分析人们离开父母这一种说法。各位当父亲母亲的听众朋友，我要对你们说了，你们的孩子已经给你培育了一段时间，其中一个证明你培育的好的最大的证据呢，就是看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可不可以做出一些明智的选择。 这可不是自然而然的，一定要花时间去教懂孩子怎么样去选择伴侣，怎么样去展翅高飞，一定要他们在环境当中学会调整以及学会适应，那么孩子们就可以自然又健康的去保持独立了。所以做父母亲的，你们看，孩子不是用来维系婚姻的工具，他们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阶段，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培养正确的思想以及良好的品格，装备他们将来做出明智的选择。请让我再补充一点，因此呢，站在父母的立场，如果你的孩子做了决定，认为某人就是神为他所预备的另外一半，而且呢对此十分的坚定，接着呢他的结婚计划要落实了，你给了他一些建议和忠顾，然后呢婚礼到了，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要支持你的孩子。对于新人而言，受到双亲的祝福接纳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千万不要叫儿女想尽办法赢得你的钟情、你的爱和你的接纳，而遵循你的心意、喜好等等，要接纳他们的选择，这样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做孩子的想要离开父母，不过呢，从我辅导过百对的夫妻这样的经验当中，我知道他们希望与父母之间是能够保持健康的关系的。现在让我们转换到另外一个立场，那就是离开那一方的立场。离开意味着你不用再活在父母的影子底下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可能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有一方说，哎，我的妈妈是这么煮菜的，哎，我的爸爸是这么样修理电器的，然后呢另外一方就忍不住问了，说如果你的父母对你来说是这么的重要，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住在一起呢？啊，那就是我们的感受，离开父母吧。我们去看看自己的丈夫会怎么样来修理电器，我们去看看自己的妻子会煮出什么样的菜来，可以尝尝妻子所煮的菜，那么你就会有奇妙的发现。你要从过去所有的经验当中要分割出来。我认为时间到了，人们就可以顺利的离开父母。然而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了，令人们在实际上不能够与父母分离的。分离的原则，我想提醒你，这是第一个原则。如果一个女人还没有完全的跟她的父亲分割开来，那么她就无法全心全意的来向着她的丈夫。人们心里的空间要留给新的关系，你们应该都明白当中的平衡点。我不是说要你抛弃、讨厌或者什么切断你们跟你们父母之间的所有的联系，不是这样的，或者是要用什么尖酸刻薄的态度来对待父母亲，也不是的。这是一段婚姻当中最差的情况，但是呢，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平衡。分离之后要做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与妻子联合。所以呢，第二个原则就是恒久不变，恒久不变。让我告诉你，联合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有什么意思哈？它就是粘着、依附啊，这样的意思，有粘贴在一起这样的意思，有保持亲密并且维持这种关系是持久不变这样的意思。好，这些词都是联合这一个词的本意，它的意思就是你会跟某个人保持亲密，而且呢关系是长久不变的，你会依附某一个人，你会与某一个人粘合在一起的。来，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词哈。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约伯用这个词来形容皮肤跟身体内的骨头是紧紧的粘合在一起，好，非常紧密的粘合在一起，他们很紧的粘合。那么大卫和耶利米呢，则是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在极度干渴的时候，这个舌头贴在牙床上面。摩西呢，也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病菌依附在身体内的这种状态，啊，这就是形容一种不可分割的粘合。 先知以西结也很有趣的以这个词来形容江河当中的鱼是贴住法老所化身的这个大鱼的鳞片上面啊，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所谓这个联合这个词的用法。美国有一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他说得很好，他说现代婚姻最大的困难就是年轻一代的夫妻认为婚姻可以终止，他们是在这个前提底下去结婚的。你娶了妻子，你嫁了丈夫，这是很久不变的，它是不可以终止的。当一对夫妻开始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这些该死的想法就会成真的。他们会自我安慰地说，哎，只要我们摆脱婚姻的束缚啊，我想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办法了啊，我们就去离婚吧。我没有办法从情感的角度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认识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的解释这样的情况。总之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一旦我们容许了一个新的选择，那么整个全新的思想领域就在忽然之间就开放了。我和我的妻子多年之前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决定除了死之外，我们是永远不会容许我们要分离、分开或离婚这样的关系出现，它不会成为我们的选择选项。而这就是作者的意思，婚姻是一段永恒的关系。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看，这就是一个命令。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想要告诉你，永恒的思想贯穿着保罗的书信，即使是新约比较后期的书卷也不例外的。我只是想从第七章三十二节开始，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想法。保罗说话的对象是那些想要专心侍奉主的人，保罗希望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可以不受其他的事情影响而分心，他们要坚定的献身来侍奉主。因此呢，保罗就要针对婚姻的事情来教导他们，因为婚姻毫无疑问的是会让人分心的。好，我们来看看第七章三十二节。第七章三十二节，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保罗的笔下没有判罪苛责的意味啊，因为保罗他说的是事实，结了婚的人就应当花一些时间去叫他的配偶喜悦，这是他们结婚誓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不要认为一个结了婚的人在主的事工上仍然可以全然的为主所用的。我结婚那一天就是我要决定是不是完全献身的日子，如果我没有结婚的话，也没有了家庭，那么我就会向主保证，我会献上更多的时间思念主的事工。可是呢，我结婚了，我对家里面的妻子还有四个孩子，我有了非常深重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用保罗的话来说，我心有旁骛了。我们现在来看看妻子吧，我们看三十四节哈，接下去看三十四节，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三十五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请你让我这么说，当你在神的面前结婚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在主的事工上将会心有旁骛了。不过呢，你会将这些分出来的精力投注在你的配偶身上，那才是健康的。没有这么做的基督徒的家庭的夫妻们，那么就要承担后果。你知道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思想主的事情只会破坏你的婚姻吗？现在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好，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看，这里有第三个原则， 我想这就是成长的原则。好，在我与配偶结合之前呢，我不可以真正的与对方成为一体的。在我离开父母之前呢，我也不可以真正的与我的妻子联合的。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发展。一旦我在生命当中预留位置给这个人了，那么我就有了一个与他联合的正面的思想。我要承担婚姻当中的责任，以成长、爱跟鼓励作为目标，还有享受在婚姻的亲密关系当中所得到的快乐。这就是婚姻的整个的心理过程。所以你看，圣经经文说他们成为一体，离开与联合是思想上的决定，但这个却是实践出来的表现。好，你们成为一体，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我想要用接纳这个词来形容它，它有缠绕在一起的意思，缠绕在一起。我之前已经写好了讲义，因此呢，我不会离题，也不会错过我想要表达的想法。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一段会成长的关系是建立在接纳之上的。像你的另外一半这么说吧，你可以说，你不用讨好我，你不用满足我的要求，你不用假装，我选择了你，这就是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包括你的缺点，你的一切。我没有任何准备或者是以后的打算，我就选择了你，我选择的就是原来的你。听众朋友，这是什么？这就是接纳。相信我，当夫妻双方都这么说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接纳是什么意思呢？这就代表你跟另外一个人说，你就是神所赐给我的，我要照你本相来接纳你。你不用做什么事情去换取我的爱，你也不用拿什么去得到我的支持，我也会接纳你的。而且呢，你有我的支持，和我一样的，你也是不完美的。不过呢，我并没有因此想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你。我保证，我会将我自己呢完全的交给你，当做鼓励。而且呢，我会毫无畏惧的来对你坦白。我邀请你也这么做的。我会聆听你的感受、你的意见的。我不会给你压力的，或者是一开始就明显的意见相左。我会不断的检视我自己对你的态度、对你的爱，来加深我们之间的爱。听众朋友，这就是接纳，这就是接纳。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接纳的文章。好，这是一篇文章，请你来听哦。接纳意味着原本的你就是宝贵的，它容许你继续做真正的你，不用被强迫接受他人的意见，为别人的眼光而活。这也意味着你的想法会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反映了你的为人。好，现在请你听以下的话，尤其是为人丈夫或妻子的更加要听的。这个文章继续又写道，他说，你可以说出你内心的感受，以及会有这种感受的原因，还有你真正介意的事情。所以接纳就意味着你可以实验你的想法，而不会被人阻止的。好，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话，因为我有很多应该被阻止的想法。不过呢，我的妻子聆听我的想法，她一个也没有阻止。好，这篇文章继续还写道，你甚至可以表达奇怪的想法，并且透过聪慧的发问去做出讨论，而你会感到很安全的。尽管别人可能不同意你的想法，可是呢，没有人会论断你的。这并不表示你永远不会被修正，或者是被证明是错的。这只是表示你可以安心的做你自己，没有人会因为对你存有偏见而伤害你的。听众朋友，这就是接纳。有一次我出外去旅行，遇到我的朋友马文迪汉，他是一个职业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我觉得非常伟大的想法。他说，我们对别人说过的一句最愚蠢的话就是，哎呀，你不应该这么想的。听众朋友，你们有说过这句话吗？我们有哪一天没有说这样的话呢？这句话有什么益处呢？别人就是这么想，这句话有谴责的意味。说完了这三个原则，包括分离、很久不变以及接纳，我再说最后两个提醒。神并不期望人完美，但是神他期盼我们遵行他的话， 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神并不期望你变得完美无瑕，但神赐下了他的话语，好让你能够遵守他的道。你们有些人在结婚以前就听过有关于婚姻的信息了，但是你的婚姻状况比之前还要糟糕啊！真理哪里出错了？不不不，你们是忽略了实践神的道。可以想一想，你要到哪一天才会跟另外一半这么说呢？说，哎呀，亲爱的啊，在这段婚姻当中是我需要帮助，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主啊，是我没有接纳你，是我态度负面消极，我是马鞍上面那个芒刺，我是擦伤的伤口，我就是那把刀。主他不期望我们变得完美，但主他期望我们实践他的道，实践他的话语。所以我给你们的第二个提醒，就是应用或者是实践教导可以单独的进行，不过呢，二人同行会更加美好的。你可以坐在这里一路听，一路在神面前立志说，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会做到的。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也跟你一起立志，那就会更加的美好。这个星期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好，没有署名是谁。在信当中我获得了许可与大家来分享这个信的内容。信的内容是教会里面一个已经作为人妻的一个姊妹她的意见。她为丈夫改了一个假名，叫她阿祖吧。这个姊妹她这么写的，她说，神啊，我是多么的需要这个关于婚姻的信息，我跟阿祖都需要，但是我感谢神，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并不知道我们婚姻的问题，毕竟戴着假面具扮演亲友们期待的角色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我们面对的挣扎持续不断的拉紧扭曲我们脆弱的联系。保罗与彼得提出来的建议我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试过了，但神啊，你知道对于我跟阿祖来说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然而神啊，我就在这儿，我把自己和阿祖的缺点，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你，还有我们之间那些已经扭曲已经变形磨损那些联络的线路。很久以前他们保存了一些活泼的能量，以至于没有分裂形成两道轨迹。主啊，如果我们其中一人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向着主耶稣，这些联系我们的线路可不可以变成绳索和电缆呢？我们曾经对此非常的肯定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低下头来，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想知道究竟这样的案例重复发生了多少次，又有多少的丈夫在婚姻当中承诺一生一世保证了永恒不变的原则，结果呢却带来了一个永恒的痛苦。听众朋友，这个信息可能给了你一些特别的建议，你可能会流血不止，那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痛苦，因为改变会带来伤痛的。然而我没有忽略任何一对夫妻，我不想要遗漏任何一个单身的人士，我对你们说，不要结婚，除非你准备好可以离开父母，可以保证一段永恒不变的结合的关系，并且能够完全的接纳对方。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么这些都是你除了亲密关系以外首先要做的事情，要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向着主耶稣基督，是从十字架开始的。这个涉及的不仅仅是教会崇拜的出席率，相信耶稣基督最后会对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包括你的习惯、你的事业、你的周末以及你的私人生活。所以要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向着主耶稣，是人最初要做出最大的牺牲。然而呢，这也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大的喜乐。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在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之前，请你要继续收听我们生活之光的节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祈求你让我确信我的家庭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也祈求你让那些考虑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向着基督的人有这样的信心。愿神今天亲自动工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从那些肤浅的感想当中走出来。主啊，在听完这篇信息之后，希望我们都可以产生深刻有意义的感想，我们会说，啊，神对我说话。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小小娘
千万不要错过史文道牧师下一次的信息，捍卫一夫一妻制，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 at 良友 .net shenghuo@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恩典真是奇妙》于200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